今天是我们保罗书信的第30课，也就是加拉太书第5章和第6章。我们的主题是圣灵的福音。当基督使我们得了自由，不再受律法的轭辖制，那么受割礼与否本身就无关紧要了。而任何人企图以受割礼作为称义的条件，便是离弃基督，归回律法的束缚与咒诅之下了。而劝人这样做的律法主义者，也明显的是得罪神。所以在经过前两章教义的论证之后，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到6章，这时候的语气转为非常多的激励以及应用，在福音的真理当中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行出来呢？这是保罗书信的特点，往往在教义的教导以及生活的应用上是非常平衡的，而且教义的真理教导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根基，这是有根有基的恩典和真理，使我们在表明福音当中不是很努力的肉体的活动，而是在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所以在今天这一课当中，我们首先来思想在加拉太书的第5章，我们靠圣灵行事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常常会重复出现圣灵，可以说是这一章的关键字眼。那基于我们得着神儿女的身份，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，那么保罗也呼吁我们要继续靠着圣灵行事。在这章圣经当中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5章的22到23节，列举了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也就是靠圣灵行事所产生的、所结出来的果子。翻到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我想保罗会用这样子的语气对比于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，而圣灵是已经凭着应许赐给我们的，所以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一定会结出果子。所以这九种善行美德的表现是圣灵的果子。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这些自由的属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如何活出属神儿女的自由跟丰富呢？首先在5章1到15节，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自由。记得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基督释放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自由。那么在自由当中呢，有四方面要提醒我们不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。第一方面就是1节，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。第二方面呢，是2节所说的，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。第三方面呢，是在4节所教导的，若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第四方面是13节，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所以保罗有一些重复的教导提醒说，既然我们是自由的，是属神的儿女，那么留意我们在自由当中不要再落回从前的一些的状况。所以有自由不是放纵啊，所以是有界限的。所以正好归纳出来可以有4点，你可以想象啊，在我们的自由当中是相当方正的，四维的界限是我们安全的保证，不要越过这个范围。在这个范围当中，那么自由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我们一起看加拉太书5章13到14节。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所以保罗提醒说，除了前面负面的不应该有这项的表现，更积极的自由的人应当有怎么样的表现呢？所以可以看见在这个方正的格局当中， 我们是非常的自由和宽广，需要以爱心互相服侍。在爱人如己的前提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自由的爱人，自由的表达我们在生命当中神已经给我们的良善，自由的活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。很自由吧？往往我们中国人会有非常多的顾虑啊，顾虑面子，顾虑别人接不接受，顾虑我表达的合不合宜，顾虑自己的啊点点滴滴。可是这边会说，我们在自由当中，我们要表达出在我们里面那种圣灵已经感动我们的那个爱人如己，用爱心互相服侍的原则。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呢，我们会发现保罗会提醒我们，在我们的信心呢，实质上要借着爱来表达出来。在第六节是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其实已经说明了，就是要借着爱所表达出来的信心。因信称义，那行为上他所提醒的是借着爱，以爱心互相服侍。还有一处经文很有趣哦，是在十一节，保罗提醒说，所谓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原来十字架会有使人绊倒的地方。我们了解十字架的道理，就是单凭着信就能够称义。说真的，这个与我们人性的骄傲是背道而驰的。我们总觉得自己还不错嘛，可以帮上帝的忙，帮自己的忙，使自己更好。所以保罗说，这个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。那么在这边提醒说，我们基督徒虽然脱离律法，享有自由，那保罗教导说，我们可不是胡乱犯罪的自由，乃是要凭爱心行事为人，借此了来成全律法。所以在靠圣灵行事的第二方面，我们来思想如何靠着圣灵行事，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经文是在第五章的16到26节，我们会看见因信称义的人是由罪以及律法的奴仆当中，我们成为神的奴仆，那么就要继续靠着圣灵行事，结出生命当中美好的果子，完成律法的要求。这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在登山宝训有教导说，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神的国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，也就是律法当中所要求的。而保罗提到，当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称义，说真的，那个义是耶稣的义，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行。耶稣的义在你我的里面，其实也就是神的灵把神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，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行事，结出美果，完成律法的要求。那个秘诀呢，就是要顺着圣灵行事。这是一种继续不断的一种词汇来描述说，我们每时每刻都要顺服圣灵的管理和指引。注意哦，我们常常在我们里面会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。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发脾气是什么时候，我们常常会为别人说的一句话啊，甚至没说出来的话哈，那个不好的脸色或者遭了人的白眼，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，然后呢常常会发脾气。顺着情欲当然是别人骂我我就骂回去，别人瞪我我就瞪回去，绝对不输人。可是我们还有一个选择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不是在那个罪，不是在那个情欲的恶之下做奴仆哦，我们是自由的，还有一个圣灵的律哦，还有一个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可以选择。当别人骂我的时候，我可以笑脸回应；当别人以白眼看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笑脸回应。因为说真的，是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不会因为他对我的不好的脸色而减损我里面的喜乐。那么在圣灵与肉体私欲的争斗当中啊，说真的，我们不可能保持中立，我们一定必须做一个智慧的决定。在我们的情绪波动当中， 也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选择靠着圣灵行事。当圣灵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清醒的心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准确智慧的决定。显然律法呢，绝对不是克制肉体私欲的良方啊，唯有被圣灵引导的，我们才能够真正解决这种肉体私欲的问题。我们提过，在保罗书信当中，我们发现会有一些罪的清单，我们把它当作认罪的清单。在书信当中，我们会发现有保罗所有受苦受患难的清单，可是保罗说这个是他做使徒的明证。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在这段经文当中又提到了情欲的事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清单，有点恐怖啊，可是也求神帮助，这也是要我们被提醒，在这些事上我们不要成为情欲的奴仆，我们要成为顺着圣灵行事结圣灵果子的自由人。这边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所以我们发现这些情欲的事情明显的是不在基督的管理之下，没有基督的新生命就不可能承受神的国。当然这些事情你会发现你不必仔细考察，哎，空气里好像都弥漫着这些事啊，都弥漫着这些空气，就算我们不主动去做，常常还会被传染呢。紧接着22和23节，我们一开始所读过的这些圣灵的果子，正因为我们发现在社会上，在世界上，在我们空气里面总是弥漫着这些所谓情欲的事，这些犯罪的事，这些会污秽人的事，但是在你我里面，就算我们是瓦器吧，在你我里面可是有宝贝，这个宝贝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可以有果子，可以结出果子来，让这圣灵所结的果子能够抵挡过这些情欲的事。相对的，在这个混乱淫乱的社会当中，在我们的周围还真需要从你我的生命当中可以结出这些果子，不只是荣耀神，你会发现这些果子是很有影响力的，让在圣灵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这些果子不断地产生香气，不断地产生那样子的吸引力，使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耶稣的荣美。这边所列的九样圣灵的果子，我们再来读一次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们虽然说这些果子，可是果子这个字在原文它是单数的，它表示这九方面的美德其实是一个整体的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在圣灵的塑造之下，我们会流露出来的这种生命的特质。这果子的单数性呢，有人也提说这就好比是美丽的钻石，它的九个面，在九个面当中会反映出非常光鲜亮丽的色彩，非常吸引人的，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比喻哦。求神恩待，让我们在需要仁爱的地方我们就有仁爱展现，需要忍耐的地方我们就有忍耐呈现，需要节制的地方，人就看见在我们的身上有圣灵结了节制的果子。所以这是非常丰富的来描述基督徒的生命，我们可以流露出这样子的特质。有人说这个果子呢，是表明是一种长出来的，是生命的象征。你只要跟上帝之间有这样子的连结，有圣灵在你我的里面，它就会长出这种果子。对比于要有些东西是我们挂上去的，像譬如说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会装饰个圣诞树，我们会挂上去一些装饰，你我了解那个装饰碰一下会掉的，有些会碎的，还会褪色的， 可是这个果子是长出来的，是如假包换的。这样子的特质，特别经文说，这样子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因为对比于前面说，律法呢，会要求人做这个，做那个。而说真的，我们了解，当律法越说我们不可贪心，我们就越想贪心。可是另一方面，圣灵的果子却是这样子的自由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，所以说没有律法禁止。当我们可以活出这些美德，说真的，也就达到了律法的要求，也活出的律法所启示出来上帝那种荣美，那种圣洁的生活情境。在经文当中也提醒说，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已经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表示我们不再以肉体的私欲为生活的原则，相反的乃是以圣灵的原则，使我们可以不断地活出圣灵的果子。那么第六章经文当中紧接着就提到，那么因着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从自由而来的有责任。基督徒，我们不再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，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妄为，相对的，我们乃是有个更高的律法，也就是经文所说是基督的律法，也就是第五章我们所提过要爱人如己，以至于随之而来的是有责任的，因为要爱人如己。那么因为我们靠着圣灵而活，我们自然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，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所以首先呢，我们就会看见基督徒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在六章一到十节提到我们这种互助的彼此相爱的生活的描述。主内的肢体呢，彼此的互相的扶持，特别这边提到如果有人偶尔为过犯所胜，提到说属灵的人，特别也就是指着前面是靠着圣灵行事，顺着圣灵来行事的这些人，能够帮助这些软弱的人，能够承担别人生命的重担，特别是有些在身体当中有病痛软弱，或者说经历一些罪的诱惑试炼的人，属灵的人在圣灵里面懂得依靠圣灵行事的人，要学习彼此帮助。所以在这个当中，在彼此帮助当中，我们会发现包含关系上，甚至也包含物质上彼此的分享供应。所以甚至在第七节似乎也提到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原则，劝勉信徒不要为肉体的私欲而活，却要依从圣灵的引导来行善，就是说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，这是一种非常生动的比方啊。那么随着自由而来的责任，保罗最后在第六章十一到十八节的结语当中，保罗结束简略了概述了这卷书的内容。他指出那些企图强迫外邦人的基督徒来遵守律法的，他留意说其实那些人的动机是自己怕遭受迫害。那保罗最后提醒说，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，我们能够享受从主而来的平安和怜悯，不是靠着受割礼与否，而是真正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。在这段结语当中，保罗特别说，你看我写给你们的字是多么的大。所以有圣经学者说，很可能保罗的眼睛不是很好，他平常的书信呢都是有代笔的人，可能有秘书帮他写字，在加拉太书可能非常的仓促，他非常的迫切自己亲笔写字，很可能他因为大马色的福音的强光照射，所以他提到说，你看我这个多大的字。所以有人说这是保罗在肉身上的一些软弱，这也成为所谓他说在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，从这个字提到印记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记号，也很可能是指着他作为使徒为基督受苦的这个记号。可是他说让这个记号，让这个印记证明保罗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不容许任何的人干扰他的服侍，让他的服侍的果效是可以带进永恒的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成为属于你，十字架作为我们生命的记号。每逢我们遭遇试探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不再以肉体来回应，我愿意以圣灵来回应。当世界对我造成诱惑的时候，我知道世界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可以依靠圣灵的能力，活出圣灵的果子，来荣耀耶稣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基督释放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那么自由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基督释放我们的目的，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一节，乃是要我们得以自由。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四节，这边说到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所以自由人的表现，乃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